战魔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空军于18号出动轰炸机、歼击机、侦察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飞越对马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域训练，检验远洋实战能力。据空军新闻发言人申建科介绍说，这次远洋训练是中国空军首次飞越对马海峡，空军轰 6K、苏-30等多型多架战机从部署机场完成出动准备，编队飞越对马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域训练，应对了外国军机的干扰，达成了既定的训练目的，提升了远洋机动能力。这是中国空军年度训练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符合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地区和目标。对马海峡属于非领海海峡，依照联合国海洋公约法，所有国家均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中国空军飞越对马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域远洋训练，合法、合理、合情。12月13号，中国武警部队与俄罗斯国民卫队合作2017联合反恐演训在位于贺兰山脚下的某训练基地落下了帷幕。此次联合反恐演训于12月2号开始，中国武警部队派出宁夏总队沙湖突击队，俄罗斯国民卫队派出勇士突击队和山猫快反部队，共64名队员成立了联合训练队，实行混合编组、集中组训。在12天的联合演训中，中俄特战队员按照对抗性、应用性、检验性的要求，进行了技能、战术、指挥、体能、阵法研讨和综合演练等科目的训练。特别是在为期3天2夜的山地绞孔战斗综合演练中，他们按照不设预案、不定脚本、不搞百练的要求，使用战术激光交战系统，采用红蓝双方背对背实施自主对抗方式，全面锤炼中俄特战队员的战术素养、战斗技能和意志品质。演训过程中，双方参训官兵默契配合、密切协同，在反恐训练理念、专业技能、战法手段、作战指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有效地提高了联合反恐作战指挥和协同作战水平。年终岁尾，在第72集团军某防空旅，记者听到官兵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今年的评功评奖结果无悬念。这究竟是为啥呢？因为立功受奖者全是今年在大项任务和比武中表现优异者。记者追踪了解到，今年年终总结工作开展以来，旅党委依据军委印发的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暂行规定等训练法规，要求军事训练成绩达不到优良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综合性表彰奖励中评先评优。中士黄强干工作一直是任劳任怨的，是大家公认的老黄牛了。民主投票得票最高，美中不足的呢，就是新装备操作技能水平不高。但是连队考虑到他劳苦功高，还是将他列为了立功对象上报了。黄强该不该立功呢？旅党委态度鲜明，绝不搞论资排辈、迁就照顾。最终黄强被取消了立功的资格。他感叹说，连队换装后，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了，自己啊未能跟上部队信息化建设的步伐，这个功本来就不属于我。硬起手腕严格落实军事训练一票否决，要让取消资格的服气，更要让评上先进的硬气。记者翻阅重新研究上报的立功人员名单，高炮3连下士李伟显得尤为的年轻，学习通信专业还不到2年，担任通信班长刚满1年，虽然资历尚浅，但是成绩突出，带领全班在旅组织的专业考核比武中斩获了3项第一，并在一次重大演习中做到了全程通信零故障。捧着金灿灿的奖章，李伟欣喜地表示说，来年啊，带领全班再创佳绩，用行动回报组织的信任与厚爱。下面我们来关注军营观察版。在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各营内部定编即将完成之际，举封告状信投到了旅长张全军那里。说是告状，其实反映的都是人才短缺的问题。 合成一营反映说，自己缺少步战车驾驶员，有的连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才。合成二营抱怨说，缺少装甲车驾驶员和反坦克火箭手。而一营呢，这两个专业的人才比他们多一倍。不同的营，不同专业人才的情况不一，有的富得直流油，有的穷得响叮当。稀缺人才到底缺到什么程度？旅领导商量后，由副旅长黄世勇带领人进驻各合成营，调研摸底人才实力和缺编的情况。看着各营上报的情况，人才资源科干事张景伟一眼就看出了猫腻。有的营少报了实力，对于个别稀缺专业，有的营种子人才相对的较多，但是他们要么是把人才的能力说得低点儿，要么是把数目少算几个。有的营呢，则是把需求多报一些，一个营本来缺少五名骨干，但是却报了八个。各营的人才是多是少，旅机关呢是有本明细账的。早在几个月前，他们就将全旅原单位官兵的训练档案理了一遍，混集成训练骨干人才数据库。训练骨干的情况、受训的情况、服役的情况等都有具体的统计数据。因此，对于各营上报的实力和需求，旅机关并没有照单全收，而是在全旅召开了一次骨干调配现场会。张景伟将旅机关核实过的各营训练骨干的实力以及需求情况分发给各营营长，拿出训练骨干人才数据库一一对表，各营心服口服。黄副旅长提出种子主导的分配原则，跨营调整137名骨干，将人才平均的分配到具体的单位，让各个营各得其所，关键单元均分骨干。对于合成营步战车、突击车等骨干，全旅范围内调整，保证各连有骨干，组织训练有师傅，通用岗位调与补缺。对于驾驶员、卫生员、炊事员等通用的岗位，全旅调与补缺，基本达到了均衡。稀缺专业培训上岗，依托旅教导队加紧培训，同时采取外请教员、外出送学的办法，以解燃眉之急。调整当中，有的专业人才骨干稀缺，无法均分。旅机关又规定啊，一个种子人才相当于2到3名训练骨干，分不到种子人才的连队，就多分一些普通的训练骨干。合成营体制下，每个岗位都是一个战斗要素，定岗定位不准，将影响作战能力。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的样本，敬请关注。本期的军事论坛版为我们刊发了把准网电作战力量建设发展的生命脉动，军事教育应培育工匠精神，美国海外作战行动是否有迹可循等多篇文章，期待您的关注。节目的最后是一组简讯。近日，北海舰队某护卫舰支队信阳舰赴某海域开展防空反导演练，检验武器装备的作战效能。当地时间12月17号上午，海军第27批护航编队海口舰开展主炮射击训练。编队组织各舰在护航间隙抓紧时间练兵备战，检验装备远海战斗能力，提高各级指挥员应对突发情况快速反应能力和指挥协同水平。当地时间12月15号，在雷场密布的黎以边境蓝线地域，中国第16批赴黎维和建筑工兵分队完成自部署到任务区以来的首个卸装灾设任务，受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官员的高度评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您登录军报客户端和军报官方微博、微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